龙应台文化基金会致力于为台湾，也为华人世界培养一代有眼光、有思想、有关怀的世界公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元，欢迎回到龙门小厅。上一集长城老师简单描述了一下朝鲜半岛的历史，以及韩战背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角力，里面就提到了像是中国、苏联、美国以及韩国本身。这一集我们要把台湾也放进讨论里面。很多人说韩战解救了台湾，到底韩战是如何改变了台湾的命运呢？台湾自己又是如何利用韩战中战俘的议题去影响了停战谈判协议，进一步扭转了自己的未来呢？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吧。
这是天安门10月1号中共建政那一天，所以当时毛他们笑得非常开心啊。但是又过了几个月，我们看到朱德，哎，朱德这是干什么？这是庆祝斯大林的生日。斯大林是什么？福如东海，什么长流水，什么这很可笑。那时候毛主席在哪里？毛主席他不在北京，他跑哪儿去了？他跑到苏联去了，他去给斯大林当面去祝寿。但是他的一看这个，他们怎么拍也拍不到他让笑的照片，这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很不爽，因为他去苏联不是为了为，当然是祝寿为借口，他是去了就赖着不走。哎，他为什么？因为他想修约，因为1945年8月14号，算是8月15号凌晨，就是日本宣布投降前几个小时，苏联人强迫国民政府签署了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实际上是非常的羞辱中国的，但是当时没有办法，被迫签，因为苏军已经占领了东北。当时是把旅顺口要租借给上市，就让租借给苏联人用，还有中长铁路，中国东北的铁路，为期30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羞辱。所以毛他继承下来，他上市也不，他也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去苏联就要签字，那苏联人斯大林不理他，那他就非常的生气，来他就躲在屋里不出来。所以这时候西方媒体就开始 CIA 开始造谣说他已经被斯大林给扣押起来了。然后这时候杜鲁门趁这个机会又发表这个所谓的袖手政策，就是说假如中国有这个台海发生战事，美国绝对不会插手，不会向国民党提供武器，也不会提供建议，但是经济的援助还是可以的，就是说废话，对不对？然后过了一个礼拜，1月12号，这艾奇逊国务卿又宣布这个所谓的防御圈，东亚防御圈又把台湾和，他没有提台湾和，没有提台湾和韩国，等于说，但是等于是一个暗示，当然这可以这么理解，他说你们去战的话我们不会插手。所以斯大林赶快就软化下来说好吧，我们重新签个条约。所以毛泽东得到了他想要的，这也跟台湾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因为美国愿意抛出台湾，但是斯大林也只好就抛回了，也放弃了在旅大、旅顺港还有中长铁路，本来是30年的期限，现在一下子缩到了3年。如果对日合约早日签订的话可以更早，所以是毛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胜利，就是因为美国人想出卖台湾，结果也没有成功。这是沈志华教授，当然 做这个朝鲜人研究最不好的绝对是沈志华教授，他用苏联的档案，他说正好毛是2月17号才离开莫斯科，但是1月30号的时候斯大林就发电报给金日成，他说你一直不是说要解放南方吗？这事很复杂，那现在你可以来谈。所以毛前脚刚走，这个金日成后脚就到了莫斯科，就开始讨论要占领解放南部。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为什么斯大林改变他的主意，允许金日成去解放南方，因为他有一个算盘，这是沈志华的解释，我觉得非常有效。他说假如他打胜了，这个苏联人可以获得釜山港，对不对？假如他打败了，那这个美军或联合国军推进到这鸭绿江边，中国人肯定会求苏联人继续留下来，他就可以继续保留旅顺港。这很合理的一个解释，对不对？好，在台湾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蒋夫人1月8号他离开纽约，然后辗转回到台湾。蒋介石这时候看起来好像精神不太好，对，实际上是很惨的。因为1月5号杜鲁门发布这个袖手政策，1月6号英国宣布 承认北京，但是北京不承认，不接受，但至少他们做出一个姿态。所以他在年底的时候他回忆，他说年初的时候呢，印度英国都承认中共，美国必将继之，中共肯定会无条件的加入联合国，他说这会肯定会成已定之局。好，这当时美国的驻台的总领事代办施虚安，他说Taiwan's fate is sealed, Taiwan's game over, right? 然后5月22号台湾美国政府发出撤侨令，要在台美国人全部撤退。但是而且当时美国内部的预测是7月初的时候，中共会发动对台湾的进攻。但是非常碰巧的是6月25号韩战爆发，那台湾就被救了。好，7月底的时候麦帅来访问台湾。这是对台湾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精神上的鼓励。这时候因为他亲吻这个蒋夫人手的这张照片让国务卿艾奇逊非常的生气。9月份仁川登陆改变整个局势，然后10月份的时候他们在威克岛太平洋中间见面，总统飞了那么远到中间去见麦帅，然后给他颁了勋章，麦帅告诉他中国人不会进攻，不用担心。但是正在说这话的时候呢，没过几天，才过4天，中国军队就开始大规模的进入到朝鲜。就是龙老师刚刚去到这个地点，对不对？实拍的这个当时的水可没有这么宽啊。OK， 像在麦克阿瑟说这话的时候，很快他们就已经俘虏到了一些中国人，但是美军的情报官员都认为他们只是些中国的散兵游勇，他们可是朝鲜族，根本就不是中国军队，他们根本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说是中国的 Chinese laundrymen， 就是华人给洗衣工，根本就不怕的。然后麦帅11月24号发动这个圣诞节攻势，说圣诞节前我们打完回家。然后他还亲自飞到鸭绿江上面去看，用肉眼去看，也当然看不见，冰天雪地的，中国军队都披着，他不用汽车，都是用走路的。然后10月又过了3天，他就才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中国25万军队的重围。他发出一个求急的电报说，我们面对一场全新的战争。这里想的是，这里很多的故事，咱们只讲其中一位。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先生，大家有没有印象？齐振武，他是第四野战军50军，他哪天被俘虏的？26日，就是麦帅发出求救的信号的前一天。他是谁呢？齐振武，他是齐邦媛先生的堂兄，他的书里就讲到了齐振武的故事，他是怎么当兵的。那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这是多少页啊？OK， 好，朝鲜战争当然打来打去的，这挺复杂的，我们就没有时间继续仔细的讲。总之一句话，最后打到了1951年的5月份，中国遭受了最大的一次失利，比如1810师是在这个山，在春川附近，大家喜欢去韩国南伊岛，对不对？在这里，那春川是180师被包围，181师何先生大概是在这边，春川以东华川的附近被俘虏的。当时是一个师就有5000多人，他一个军至少有7000-8000人被俘虏，这是非常最大的一次失利，但是完全是偶然的。在此之后，中国军队的俘虏就没有再怎么增长。你看，从四月份到6月底，中国战俘绝大部分是在这段期间被俘虏的。在此之后又打了2年，基本上就只有1-2000人叛逃被俘虏，所以这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战役的失利。停战谈判开始。中方和联合国军方，但实际上中方和中朝方的名义上的首席代表是朝鲜人南日将军、南日大将，但实际上背后操纵的是中国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所以朝鲜人他们一直是非常恨中国人，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傀儡，在前面表演，中国人在后面操纵他们。很快11月27号对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但在此之后呢，12月18号一个重大突破，双方交换了战俘的名单，名单差异非常大，中朝方提供只有11000人战俘，但是联合国军他们控制了17万人，所以要交换的话，这美国人肯定心想，哎，这好像要全部交换划不来，对不对？他们想谈一谈条件，哎，这本来好。但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12月18号叶公超在台北突然就发表一个讲话说，如果把战俘强迫遣送回共产暴政局长之下，既不民主，亦背负基督教义。怎么这么碰巧同一天呢？好，1月2号美国人正式提出这个志愿遣返的原则。那提出原则本来 像他们想做一个筹码，我们先说自愿遣返，我们只遣返部分嘛，以后再谈，根据条件，再条件好了我们再全部再多交换。但实际上这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自愿遣返是一个非常道义上非且听起来很高尚的一个原则，怎么可能之后又来继续谈继续退步呢？这是一旦提出是不可能再退的一个立场。到了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美国政府才意识到这是停战俘问题是停战谈判中最大的唯一的一个核心的基本原则的问题。然后2月27号，杜鲁门对这个战俘问题做出最后的裁决，他说我们坚持要自愿遣返，好，这是最后一立场，不可再退，不可退让。但是同一天，这个美国驻韩大使他向华盛顿发出一个报告，他说我们军方来了很多中国人，他们团队分布在翻译和公民教育学校之中，战俘营里活动。他说这个中国人当时指台湾人，台湾的国民党的人，而 National Chinese。 然后他说还有中国大使馆也急剧的扩张，他说中国人已经影响了聚集岛和板门店的事态发展。然后这个台湾虽然是有翻去一些翻译，怎么会影响到这个板门店呢？ OK。然后2月27号杜鲁门做出最后的裁决，这是秘密的，他们内部的。但是2月25号提前两天，叶公超又发布一个宣誓，他说我们愿意接收战俘来台湾。这是很大的公开的突破，因为以前他因为台湾没有参战，不能够直接提出怎么来处理战俘，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愿意接收战俘。那为什么每一次台湾都可以抢在美国政府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前发布一个消息来影响这个局势呢？而且当时还想出一句非常感人的一个口号，叫做 Save them so others may live， 我们来救救他们，那么其他的人才能够幸存下来。这就跟这些人有关系，比如说黄天才先生、陆以正先生，他们是台湾派去了美国人到台湾来聘用了75位翻译，后来还有23位的老师，还有一些文宣人员，比如说楚松秋，他们去到东京。然后这些翻译，当然陆以正他回忆中他说过，他说虽然我们并不是军方的人员，但是我们出于爱国的热情，我们也会主动的收集一些情报提供给在韩的大使馆，但他们都是在前线服务的，但并不是最核心的。但是有一位很核心的，就是他讲的这个板门店，这板门店不是指中共，而是指台湾人。这一位先生他叫武继武这个帐篷当然大家看出是帐篷，但这帐篷你看多了这个板门店照片，这就是板门店的停战谈判的帐篷，让他坐这个直升飞机，当时台湾是没有直升机的，这是板门店的直升机，跟这个直升机一样的。为什么他会到去了板门店？因为美国人在整个停战谈判代表团只有一个人会讲中文，这是很愚蠢的。而且这位他实际上也是个华人，他是二战的时候加入了美军，后来可能成为美国公民，但是他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根本就应付不了这个停战谈判的复杂的中文。中方是什么人呢？像有哈佛毕业的博士，还有都是文化非常高的，所以他们的中文他根本无法应付，所以他必须要请人。他请谁呢？他就请武继武先生。他怎么认识呢？他这个准尉他之前是审讯战俘的，美国没有人就把他调去做这个停战谈判的翻译，他最后停战谈判结束还是他举着这个停战协定，就只有这一位，这是很离谱的事情。武继武先生呢，看这是一个审讯报告，这是武继武，他曾经是审讯战俘的，这是把他抽调到板门店。但是他去板门店当然他可以做些别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周末的时候呢，有什么申请吉普车到汉城去购物，同时我们带一些情报带给了驻韩大使馆，所以台湾总是会取得先机。杜鲁门什么都不知道，但蒋介石什么都知道。这是驻韩大使，后来他就指控这个美国人指控这个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合作阴谋，他们把这个蒋介石的盖世太保派到韩国去，是不是这样？但实际上他的说法是不太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国战俘问题出现，这是在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之后，还有这73个台湾翻译到了前线，这也是二三月份四月份之间的事情，都是在之间，所以之前是没有人可能想到战俘会成为问题，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但是因为美国人没有翻译的人才，就必须要依赖台湾，就出现了后面这样一个结局，所以阴谋论是不成立的。